13节，翻到了，你可以用华语，你可以用英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会众们请，弟兄们，我们求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们要用爱心额外尊重他们，你们应当彼此和睦。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在我开始之前，我先打一个广告，在我们的布告栏那边有一张桌子，桌子那边有不同的福音单章，那你们不要轻看这个福音单章，每个单章里面它有带出一个问题，是有人可能会问你的，然后你不懂怎么回答，或者是你身为基督徒，你已经好多年，可是你不懂怎么回答。OK， 所以这个每个单章里面都是很精彩的一个题目，来跟你的朋友、家人还没信主的人的来跟他们分享。打个比方，你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里面呢，是谈到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人，你的朋友或家人，他们是可能是很贫穷的，在这人生里面没有士气盼望的人，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人爱他的时候，他说基本上这个东西，这福音单章就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人在基督的眼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OK， 所以这个是我很喜欢这个福音单章。另外一个就是生命值得活下去吗？有人要在要，可能有些人想自杀，觉得人生没有盼望，该怎么办？所以生命有什么意义？你看这个 ，OK。好，接下来真理是什么？尤其是当我们在这个时代，没有人，大多数的人不再相信有一个客观的真理。所以真理是什么？人家问你有真理吗？你会怎么答？这个告诉你，明白吗？好，还有神爱世人哦，这句话我们时常都听到的。God loved the world, right? 上帝神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会背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单章里面在谈什么呢？他在帮助你说，如果你看到一个无神论的人，神爱世人跟他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些人会告诉你说，信则有，不信则无。OK， 有一些就说你怎么回应这些人？然后在这里面呢，有谈到东西是这世界一座万物怎么样来的，谈到上帝的创造等等。所以上帝神爱世人这句话不只是谈到救恩，而还是针对不同的对象。所以你们可以拿这个单章去好好去看。那你要怎么用这个福音单章呢？你先看，如果有机会的话，你用自己的言语表达，因为你知道对方的知识能力在哪里。OK， 你先自己消化，也不一定要全部跟他读给他听。Alright。然后呢，你就用你话语跟他谈，在他了解他的背景的情况底下跟他谈。OK， 如果他有时间跟你听，那你就慢慢一句一句的来告诉他，跟他分享，很好的福音单章。所以你们要好好去用。OK， 我放了一些就在那个桌子上面。如果你们看到有人他是没有时间跟你谈，你就把整个单章拿给他，你告诉他里面是什么，明白吗？Alright， 为他们祷告。Alright， 我还有很多，我买了很多有不同的课题的，先把这个用完，我再把其他的带上来，好不好？ Alright， 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很弱的地方就是我们很会讲，我们很会教，我们感谢主，你们生命有改变，但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很弱。 OK， 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要遵守的。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召集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圣灵继续的引导，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属血气的，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会被恶者所欺骗，以致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和睦，而我们只看到我们所愿意看的，而那些不愿意看的我们却彼此的攻击。求神你怜悯。主，我们把今天信息交托给你，我完全交在你手上，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无论是牧者、长老、传道，或者是信徒，都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因为教会是你的，基督你是教会的头，我们只不过是肢体。求主你怜悯，求主你保守，求主你安慰，求主你继续引导，赐福给这间教会。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的信息 只有两节的经文，你们不要轻看这两节，因为这两节里面是一个很难讲的一篇信息。为什么呢？因为它会牵涉到我们的血气，因为当中会谈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包括牧者在里面，包括长老传道，还有信徒在里面。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是否愿意顺服，是否还是会用血气来回应？所以这篇信息难是难在这里，明白吗？所以记住哦，我们这篇信息，每一篇信息牧师一定会先要求，就是先对自己讲，讲了之后呢，为你们祷告，长老传道，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来顺服。好，那我从我信主到今天好多年，那我曾经在一间教会里面，我亲眼看见两件事情发生。所以孩子们，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们，你们也要特别的注意这样事情。第一就是，我看见的教会是一大群的会众都会起来，来不断的来攻击或者是伤害那里的牧师 ，alright， 然后呢，伤害了好有一段时间的，所以那间教会牧者传道待在那里服事的时间不长的，通常3年4、5年就离开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况底下呢，所以我有些时候你会很灰心的，很伤心的，到底要不要在教会服事。而更重要，我看到就是呢，第一个我看到就是这个牧师呢，被攻击的这个牧师，他本身有孩子在这个会众当中，孩子哦，所以牧师的孩子不容易当，传道人的孩子不容易当，因为他会看到你们怎么对待我的父亲，而父亲又会怎么样的回应，他会看在眼里的。所以有一些在许多的牧师的家庭里面，为什么，这就解释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会离开教会，很现实的问题。不过感谢主，我看到那间教会的牧师的儿子后来竟然做牧师 ，OK， 所以我为他感谢上帝啊，这是上帝的恩典。他看到现实中服侍神父亲是怎么样的，在家中是怎么样的，然后会众怎么对他的父亲，他仍旧愿意来服侍上帝，做牧师。另外一个事情我看见的是什么？我也看见同一个教会里面，牧师是很糟糕的牧师。他会玩弄权力 ，alright， play politics，alright， 然后呢就搞三搞四的，搞到教会领袖们没有办法合一的，所以同时有看见牧师带一群人走的，我看见，然后走了之后怎么办？当然留下来的人很伤心，会痛哭，会流泪的，真的他们流泪 ，alright， 但是感谢主。还是这些人，虽然看见牧师是很软弱，牧师是多么的如此的分裂教会，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到今天都留在教会服侍上帝。这是上帝的恩典。那我要讲的就是，教会里面无论是牧者、长老、传道，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求神怜悯我们。OK， 好，我们先来谈。在我们的这个在神的家中，我们彼此和睦。第十二节这里谈到说，我们求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人。那许多不信主的人，我相信许多不信主的朋友当中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你。那你们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去过哪些教会，不过你来这间教会，或许你会看到，哇，我们这里的牧师是很友善。Yeah, I am, of course. 然后你们也看到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很有爱心接待等等 ,OK? 然后都很和睦的。但是如果你待久一点，你会发现到好像跟你起初所看见的不太一样。迟早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好像牧者、长老、传道跟信徒当中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有一些分歧，你会看到这样事情。这是真实的事情。 我不会隐瞒的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认就是用血气来服侍神，有些时候。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的来回应？ OK， 首先我要告诉你，无论牧者是谁，长老传道是谁，教会里面的人是多么的软弱，任何人是多么的软弱，所以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要告诉你，基督是真的，是活生生的上帝，是充满怜悯恩典的上帝，而我们只不过是罪人。所以你不要把牧师，尤其是牧师，当作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圣徒。呀，我是圣徒，我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圣徒，不过我也是罪人。All right，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上一篇的信息我们看到，我们谈到就是预备主基督的再来，还记得吗？预备主基督的再来不是看时间，不是看这历史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哦，那个是那些迹象，那些记号，哦，基督要再来，不是，我们不是这样预备的。我们该如何预备？如果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不断的追求，在服事上不断的忠心学习服事，并不断的在成圣道路上面不断的学习成长的话，信徒们，上一次的信息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在预备主基督的再来。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信徒，我为你感谢上帝，我们其实都已经预备好要见主面的那个人，不是外面的记号，不是外面什么有侍奉，有天灾人祸，不是这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从12节到24节所提到的一个主题，叫做彼此和睦 ，peace， peace among you， peace in church， all right， peace。Right， 所以在这个彼此和睦的这个主题的这个大主题底下呢，我会分成三个部分，今天只谈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讲所谈的如何敬重在主里面治理你的人。我们如何跟长老，如何和传道牧者们，还有彼此的和睦，这是我今天我要谈的，明白吗？既然大家都是罪人，该怎么如何彼此和睦。第二，下一次我来的时候，我们会谈的彼此和睦第二个部分，在第14节18节就谈到信徒之间该如何彼此和睦。那这焦点就放在信徒，就是你们之间咯。最后19节到22节我们会谈的就是在辨别圣灵的工作上如何和睦。哦，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在末世，我们如今已经活在末世，就是说基督升天到基督再来这段时间都是这末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会有许多假先知，还有许多假圣灵的工作，而我们会争吵的，教会会为了这些东西争吵的。有些人说那个不是圣灵的工作，有些教会说那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该在怎么样这样事情上面我们彼此和睦，明白吗？这是神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的来谈。那谈了这三个部分之后，彼此和睦这个主题还不是他还不是最终的目的。That is not the ultimate purpose. The ultimate purpose for this preaching of the peace of God 是什么呢？就是预备主基督的再来。打个比方，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如何看我们这些长子、传道跟信徒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在想，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想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和睦？如果主基督今天再来了，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主给我们的有生之年，在基督还没来之前，我们蒙神所亲自保守，他会保守我们的，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教导我们，保守我们，是给我们每个人有一颗谦卑的心，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无可指摘， blameless， blameless 不是 perfect， 不是说我们要做的完全才可以，才是主所要求的，乃是说我们在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顺服，还有并且求圣灵引导我们改变我们。 Alright? 所以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主要的目的是预备好基督的再来，这个教会是否是彼此和睦的。OK? 这就是信息我要谈的东西。好，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会谈第一个部分，治理在敬重在主里治理的人是谁呢？是长老咯。当然我会包括传道在里面。OK? 我会分解两点。第一，这里讲到说敬重他们的权柄。什么叫做敬重？英文翻译成 respect。什么叫 respect? 其实它的原文是超过 respect 这个字。超过。到底敬重是什么意思？到底他们有什么权柄，有什么范围，是你们要顺服要敬重的。OK, 第二，我们为什么要敬重？劳苦咯。因为他们在你们中间劳苦，有什么好劳苦的？很多人以为牧者长老们的工作，传道人工作很轻松的，礼拜天才看到他们的那种。不，他们的劳苦，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他们的劳苦，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敬重，明白吗？ 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我们该如何以爱心尊重他们。呀，是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问题要质问牧者长老或者是传道，但是当你要质问对方的时候，当你要怪罪对方的时候，当你要拿他跟其他的人比较的时候，你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是什么三个问题？ OK? 然后最后，无论是长者、传道或者是牧者，还有信徒们，我们双方都要做一些事情。该怎么样如何以爱心彼此尊重？明白吗？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好，最后我们是要如何预备基督的再来，该如何彼此和睦并且预备基督的再来，我有一些应用我们可以做的，好不好？ Alright? 好，我们先看第一点，我们请你们读第十二节，一二三。好，在这里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说你们要敬重，有一个对象敬重某一些人是谁呢？我圣经里面谈的是长老们，虽然还没讲长老，为什么我说是长老呢？为什么解经家说是长老吗？长老呢？因为这里讲到说，在这些人，这些你要敬重的对象是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在你们中间治理你们的，在你们中间劝诫你们的，而这样的工作，这样的职分是只有长老们还有传道人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对象虽然这里面讲到长老，但是他的对象其实是在针对这些长老们所讲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哦，帖撒罗尼迦保罗无论去到哪里，同样的保罗无论去到哪里，他都会安立长老的。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长老有至少有两个，我们知道的亚里达古还有西公都，在使徒行传第20章你们可以看得到。那在这里我们就来谈哦，敬重他们的权柄是什么意思？ Respect 吗？原文告诉我们它叫做 Oida， 希腊文 Oida 是不是 respect 而已，而是认识那个人， knowing a person， OK， 认识那个人。但是这个是今天很缺乏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教会里面牧者长老长还有这个信徒们很多时候会没有办法尊重呢，敬重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彼此认识的还不够。今天的教会的信徒的一个心态，他们会认为我们都是蒙神所救赎的人，我们大家各自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都有神学的知识，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有经验了，而有一些信徒，我们在社会上，我的工作经验还比你丰富，我的地位甚至在这个社会上还比你更成就，所以你这个牧者你算老几？你这个长老你算老几？你的年龄差不多是我孩子的年龄，你算老几？我会有， 信徒有些信徒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的来看待教会的牧者、长老跟传道人，所以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尤其是当这些长老们的一些事情做的看法跟一些信徒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有很多不顺服，并且也不愿意受教导、不愿意等候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这是今天普遍上教会许多的问题所在。今天 OK， 那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回应呢？这里讲到 knowing， 除了是叫 respect 以外，我们该怎么样去 respect 一个人，该怎么样去尊重一个人、敬重一个人呢？首先你必须先认识那个 Oida， right， 先认识那个人，你才会感激他所做的东西。认识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他想什么吗？你知道你们的长老在做什么吗？你知道你长老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或者是你知道到底这个牧师、这个长老、这个传道人到底他们目前有什么困难吗？你们知道吗？ So knowing 本身是很重要，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所以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首先你要彼此的要认识他们，你才能够感激、学习感激他们。一定有好的东西给你学习感激的。所有的牧师、所有的长老跟传道人都一定有些东西让你晓得怎么样感激、感恩，一定有。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偏偏不去看，我们只看他们不对，或者是做的你认为做的不好的地方，最后我们才晓得怎么样去尊重他们。所以这个是 Oida 他要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他在告诉我们他们的权柄的范围，在这里说在主里面，我这里是讲说原来在主里面这些长老们、这些牧者还有这些传道人，他们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当然如果你所遇到的牧师、所遇到的长老跟传道人滥用职权、犯罪、懒惰、伤害教会、传讲不该正确的信息的话，你可以不用去听他。他不是在主里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他是照着上帝的话语，一句一句的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做决定的话，信徒们，这就是他在主里面的权柄跟范围。重点不在于你的经验有多高，重点也不在你在外面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很可惜，有些教会选长老、选执事的条件是他们在外面的社会的某个地位很高，可是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却不去看。有些教会，所以无论是牧者、长老跟传道人。他们在教导上面、在讲道、在探访、在管理教会，甚至在真在帮助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信徒所带出来的警告、所要自行的教会纪律的时候，他是有这个权柄的。这个权柄是从基督而来，所以在基督里面。所以一旦我们轻看这些人所要做的、所自行的权柄，你其实你在轻看他后面安立他、呼召他、使用他的耶稣基督。神在每间教会设立牧师、长老、传道人，都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要敬重他们，并且来顺服他们。马太福音，我们读这个好吗？一二三。是的，这句话虽然是耶稣基督向他的使徒们所讲的，因为使徒们是代表耶稣基督来宣讲赦罪的信息、福音。所以如果你悔改，哦，天上也 在天上你是一个得释放、罪不再被定的那个人。但是如果你在地上你不悔改，哦，你被罪所捆绑，罪上帝迟早会来审判的，迟早。将来你在永生里面，你是没有盼望的那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牧者、长老跟传道人在传递、在教导、在做任何的管理，甚至在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目的就是要让弟兄姐妹，让你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得着自由。第二，我们该怎么样敬重他们的劳苦？那我们很多时候不太了解他们的劳苦，的确，哦，你们不了解他们的服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挣扎？他们有什么软弱？他们在灵里面有什么需要？哦，他们的工作需要有人帮忙吗？哦，从来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人会来问我说，牧师，你有什么挣扎？牧师，你有什么软弱？牧师，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的吗？通常你会有人来帮我，会，他们会说，哦，牧师，这个我帮你做这个事情，可能你要注意一下。哦，他们会做这样子，但是到目前我做传道人到现在，还没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你有什么挣扎，传道人你有什么软弱，我们可以帮助你的吗？到目前还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他们，所以我们就，你们说，哎呀，牧师、传道、长老，他们不就是讲道咯？他们平时在做什么呢？不就是讲道咯？你知道讲道有什么要考虑的吗？那讲道，无论是长老跟传道人，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的以下的三点。第一点，预备讲台信息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过程。Exciting process, 真的。你越预备，你越思想，你越祷告，你会发现到上帝的话语真的是很丰富、很精彩的一个过程，不过是一个需要很多挣扎的一个过程。第二，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呢，首先必须向自己讲，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alright, 我们都是罪人，在讲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我到底是否在这样事情上，我愿意顺服上帝？我是否被遮盖眼睛，过去没有看到这样事情，做错了是一些事情，犯了一些罪，我会问这些问题的，在预备讲道的时候。第三，同时在讲道的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年龄不一样，你们的成熟性不一样，你们的成长过背景也不一样，而你们所面对的困难也不太一样。哦，怎么去一杯一片信息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不容易。所以这是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时常要考虑祷告，不断祷告的一件事情。所以小组的分享很重要。小组为什么要一直谈到教会里面所谈的信息呢？就是要从你们的口中来分享，你们到底怎么回应，有什么挣扎，我们彼此在小组里面祷告。Alright? 第二，你说牧师、长老、传道人会牧羊啊，他们会牧羊，那这牧羊里面会牵涉到什么东西呢？其实也当然牵涉很多东西，但是从我牧会这些年来，其实我最叫我令我伤心的，但是也是很难避免的一些事情，就是你有一些人，你会从小就看他们长大，你会花很多时间来教导他们、陪伴他们，然后走他们的人生的一段路。可是来到一个时候的时候，这些人突然间会选择离开教会。哦，这是很伤痛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一个牧者，他看到信徒当中有人不在了，你不要以为他没有看见，你不要以为他心里没有感受，你不要以为说，哦，没有啊，有人来了就好了，其他人走不要紧。不，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会心痛的。所以我们要问这些人跑去哪里咯？我们会问的。第三，你说牧者要为教会保持警醒，Of course, 他要看的东西，要读的东西，要想的东西，要比教会信徒们更快更远。我们所看的不是现在发生什么事情，2022年有什么需要，2023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所要看的，我们不断的向神求，我们接下来几年我们要做什么，到底这社会发生什么事情，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教导预备我们的信徒，而信徒的成熟性又到什么阶段，这是我们为教会保持警醒所要思想的一些问题。第四，探访信徒。探访信徒好像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我很喜欢探访，真的我很喜欢。你请我去你家，我一定去，因为你一定会预备东西给我吃，我一定会去。而我在那里，我就一面吃一面听，一面吃一面听。但是当然我在听的过程之前，其实我就已经做好一些功课。我会问你这个家庭目前处在什么状况，我会问一些人一些问题，然后呢，我知道了之后呢，我才会去探访，然后再从你口中听，我们在同时我在心里面也祷告，同时该用上帝的话如何的来勉励，还继续的来跟进探访。不一样，你每个信徒的成熟性不一样，面对的困难不一样，软弱的程度不一样，有些是有一段距离的。还有我们牧者、长老、传道人，如果遇到一些不愿意受管教的，明明知道他们是犯罪了，可是他却用许多的借口轻看牧者的警告，忽略，甚至是会用谎言来攻击牧者、长老跟传道。我感谢主，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在这里。不过在其他教会，有一间教会发生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也是很可恶的事情。有一个男的性侵犯了另外一个弟兄，弟兄跟弟兄，所以那个牧者去召集教会领袖去执行教会管理的时候，这个人不但没有悔改，还躲避，甚至不来教会，还攻击牧者还有那边的领袖。在最近刚发生的事情，而现在他们已经把这样的事情交给警方处理，求神怜悯，希望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不愿意悔改的信徒。安慰，你说牧者要去安慰扶持面对死亡的信徒，的确是我们去探访这些安慰这些主理要离开世界的信徒，当然他们都知道他们都会见主面啦。在睡了的人都一定会直接与耶稣基督同在，复活的盼望。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这些这类所谓的探访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没有感情的心去探访。因为你看到你所爱的这位弟兄或姐妹要离开世界，你一定会有伤感。你该怎么样用上帝的话预备这个人来面对死亡？那预备一个信徒面对死亡，不是那一天他要离开世界你才做的事情，不是。当他有一天他告诉你说，牧师、长老、传道，我得了癌症，我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其实是在告诉你这一年半我该怎么办。那个时候起，身为牧者、长老跟传道，我们就要预备，不断的预备，安排去看他、探访他、为他祷告，预备他做什么？见主面。或许这个人在他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处理好，无论是跟家中，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或者跟上帝他之间有些罪还没处理，他感到内疚，他感到难过，哦，我们就要预备他来见主面。所以 John Stock 他讲到牧者长老们的这个职分的时候，他说无论是讲道，无论是牧羊，为教会保守警醒，甚至是探访，甚至是管教，还有那些安慰要面对死亡的信徒，他说这些都需要我们接力去做的事情，都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很大的体力，那种体力是我们需要一个没有休止的精力，没有休止的精力，而在情感上面我们会耗尽的，而在甚至是在我们的这个情绪上面，我们也都会受到波动，受到焦虑，而这整个过程会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学习认识你们的牧者、长老和传道人他们的劳苦，然后你们要学习在他们做得好的地方、忠心的地方，虽然不一定是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但是你要感谢上帝，而不断的感谢他们。 Knowing, respect, appreciate。 Oida 这个字包括 knowing, respect, appreciate。你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你们当中所服侍的牧师也好，长老都好，传道人都好，他们也有自己的妻子，有自己的孩子的问题，家里面和工作上面需要处理的许多琐碎的问题。说白了，他们其实也在很努力的在你们面前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哦，这是一个无形中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压力。诶，为什么传道人还是这样的？诶，为什么牧师今天讲话这样的？诶，为什么牧师今天好像很软弱？诶，为什么长老今天会做这个会做那个？哦，他们都会有这方面的需要，他们家庭有家庭的需要，妻子有妻子的需要，家里面有许多的事情要处理。所以我们求主怜悯，你不要忘记，所有的牧师、长老、传道人都有软弱，都有贪婪，都会堕入试探的时候，你们要记住。所以因此，对于他们的劳苦你们要知道，对于他们的劳苦你们要感激，你们要尊重，你们要尊敬，你们要去感谢他们。那我讲这篇信息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明白吗？不是为我自己讲。我去到任何的教会，我会讲同样的这篇信息，同样的，因为这是普遍上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彼此和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们该如何用爱心的来尊重他们？这是第二部分。这里说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那当我们当信徒很喜欢做比较，诶，这个牧师跟那个牧师差别在哪里？所以有一些传道人，刚刚做传道人，他们知道有一些人非常仰慕唐崇文牧师，哦，所以这些传道人就讲话像唐崇文。诶，我不是开玩笑，真的。因为他知道你喜欢这样的讲，所以当我们要拿一个牧师长老或者拿一个传道人跟外面的牧师长老跟传道人做比较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不是每个人会讲道，不是每个人会教导，不是每个人有一颗比较敏锐的心牧养，他们需要时间不断的求神给他们更多的恩赐，不是每个人。然而的确是有一些牧者在讲道上面是很好的， 更精彩的、更会吸引人的，的确是有。但是我不断的在重复、在提醒你们，只要一个传道人、一个长老、一个牧者，他是按着圣经一节一节的告诉你们，并且教你们怎么样去应用的话，你们没有理由拒绝他所讲的，你们是没有理由的。无论他讲的多么的沉闷，无论他讲的东西是没有一些故事让你听进去，只要他照着圣经一节一节的讲，并且教你怎么样应用，并且为你祷告，你们就要用格外的爱心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教导我们，也教导你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你们借着我们信了主，按着主所赐给个人的。哦，这句话就在保罗那个时候，保罗也被人家那哥林多教会拿来比较，保罗其貌不扬，讲道很差，写信还可以，很严厉，但是见到他的时候说话好像没有口才这样的。哦，保罗也被人家拿来做比较，不像保罗，不像彼得，不像基法，也不像阿波罗，或被比较。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无论是基法，无论是亚波罗，无论是保罗，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每一个传道人、牧师、长老都是上帝的仆人。你们是谁？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要用格外的爱心，用爱心格外的去尊重所有的牧者、长老跟传道人。所以当我们看到牧者或者是长老、传道人做的一些事情，或许是你要去问的，你要去责问的，你要质问的，首先你要批评之前，有三个问题你要问。这个是一个 article TCG 所写出来的。他说，你要批评一个牧者之前，你要问的三个问题。首先，他问你们的关系有多密切？你真的跟他很亲密吗？你认识他吗？你明白他在做什么吗？你知道他的软弱吗？你知道他的困难吗？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你都知道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吗？你知道吗？你们的关系有多密切？哦，他这句话问得很斯文呀。Yeah. 如果是用我很粗俗的言语，我会问你：你跟我很熟吗？如果用很粗俗的言语，如果你跟我不熟，你为什么先来批评我？明白吗？所以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小教会有小教会好的地方，我们是小教会，因为我们、你们还有牧者、长老、传道人都是教会肢体、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而我们是可以建立一个更巩固彼此信任的一个健康的关系的，这是大教会所做不到的事情， Mega Church 做不到的，真的，因为这个教会能够做得到。既然我们这个是个小教会，我们就要建立那个彼此的信任。所以你越不了解你的牧者、你的长老、你的传道人，你就越不应该分享跟批评，把你的批评、把你所看见的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先去了解对方。那我不是说你所看见的一定是错，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当你要把你的问题去质问任何、批评任何的领长老或者是传道人跟牧师之前，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跟他有多亲密。多亲密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否曾经鼓励过他？你要批评之前，你要先鼓励那个人，明白吗？他才听得进去。所以有一个辅导员，他叫做 Henry 克林特，他说，在健康的关系中，每一个批评你要讲出来之前，你先讲五个鼓励的话，跟对方讲。五个，为什么五个呢？我相信他要讲五个的原因是，让你去想一下，原来在这个人身上，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去感谢的事情。虽然他有软弱，这个时候你要带出来。五个，当然我不是要求你们找我之前要有五个了，明白吗？我很容易的，你找我吃饭什么都好谈，真的。所以你要退一步的问自己，我曾经是否给牧师或长老跟执事啊，跟这个传道人有这样的赞美，有这样的鼓励的话吗？他们曾经忧伤的时候，你是否有鼓励过他们，安慰过他们，帮助过他们？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先暂时把你要批评的话放在心里面。因为你一旦把话讲出去，我告诉你，对方绝对听不进去。因为他不知道你会是否是站在他那一边的来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首先你要问，你们跟这个牧者长老跟执事的跟这个传道人的这个关系是否亲密？你跟他们很熟吗？这是你们第一个要问的。第二，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有些时候我们看问题，我们看在眼里，我们觉得哇，这个很严重，很严重，不，好像其他的人没有看见了。所以当你觉得问题很严重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就回应，你先冷静下来，先祷告一下，先看一下跟他一起同工的那些人，包括牧者，包括长老，包括其他的执事在内，还有其他同工，他们是否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或许有问题，但是问题没有像你想象中这么严重。所以 you don't overreact， 不要过度的敏感的回应。通常我们过度敏感的回应的时候，它的结果是很糟糕的，会是一个输血气的一个回应。而牧者、长老还有传道人，如果不小心，也会以血气回应。这是第二个我们要问的。第三，我们同时，对不起，这个问题如果不严重的话，你就暂时先为自己祷告，忍着，然后再找机会，找牧者、找长老、找执事啊，找这个传道人谈。千万，这个作者说，你不要把这个你所看见的这个问题跟其他的小组里面甜言蜜语，跟他们分享。可是却偏偏没有跟长执啊，跟牧师、长老、跟传道人分享。你这样做，你帮助不到。明白要讲什么吗？所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教导是：你看见的，你是直接找那个人。所以这个是作者他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提醒：问题或许没有你想象中这么严重。第三，你想证明你很聪明是吗？我希望你们这里没有人想证明你是比其他的人更聪明，因此你就把这些问题带出来。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我过去是这样的人。我过去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我毕业了，已经工作好多年了，37岁那一年，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担任青少年团契的导师。那个时候论学历，我的学历比在教会里面一个年轻的传道人高；论表达能力跟口才跟反应，我觉得我比那个传道人更有特色。论 受到人的欢迎，青少年的欢迎，我觉得我比这个少年比这个青少年的这导师的传道人更优越。哦，我就是这样骄傲的那个人。所以我就轻看他，我以我的聪明的来批判他所写的讲章。哦，我竟然嚣张到这个地步。而我甚至也批评他，在其他人面前批评他，我以我的聪明的来对待这位传道人。而这个传道人心很善良，他是一个很文静的一个人，他真的你看他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人。哦，他看见你所做的，看见我所做的，听见我所讲的，还有甚至他所面对的压力。哦，他面对的压力是很大的，我没有想象到他会面对这样大的压力，一直到我做传道人为止。后来我做了传道人，做了传道人之后，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就很早就离开了。有一天我约他出来，我约他出来吃饭，我就一五一十的向他认错，并且认罪悔改。我说我很对不起他，所以你不要想证明你的聪明的来责问教会的牧师、长老或传道人。所以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之前，求主教你们怎么样格外的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去用爱心的来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我们可以做两，我们双方都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信徒们，你们可以为牧者祷告。你可以祷告什么呢？为长老们祷告，为执事、传道人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的就是鼓励他们。首先你鼓励他们，劝慰他们。这里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说，爱弟兄的，你们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你们要彼此鼓励，彼此的劝慰。第二，你们可以做的就是模仿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那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这里说，你们要纪念那些领导过你们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你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观察跟效法，一定有上帝所呼召的仆人、牧师、长老们跟传道人，一定有些东西是可以让你们学习的，一定有。哪怕你看他多么的糟糕，多么的软弱，他一定有。观察他们，效法他们。同时你们还可以做一件事，祷告纪念他们。祷告什么呢？首先你祷告让他们继续以耶稣基督爱羊群的爱爱你们，为他们的爱心祷告，好像耶稣基督爱羊群一样，为他们对真理的热心还有圣洁的热心祷告。不是每个传道人会看重真理，所以你要为你的牧师、为你的长老、执事们 sorry 为你们的传道人好好的祷告，让他们继续的在真理上面、在圣洁上面不断的有火热的心，无论世界怎么看。第三，你们要不断地为他们祷告，求上帝的灵、神的灵帮助他们，也帮助信徒，拯救灵魂，帮助信徒，他们需要从神而来的能力。第四，你们要为他们祷告什么呢？让这些人，让你们的牧师、你们的长老、你们的传道人，在他们的生活上面、在教会生活上面、在敬拜上面，都寻求上帝的荣耀。这四方面，如果你不懂怎么祷告，这四方面教你怎么祷告。信徒们，你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信徒们，你们要为自己祷告。虽然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其实跟神学没有关系，通常教会不会为了真理的缘故吵架，通常都是为了做事情不一样吵架。既然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顺服呢？所以求神赐给你们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就算你们的想法你们的做法是更好的，你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咯，让牧者让长老跟传道人有一天能够做你们要做的事情，不要为了做事情方法不一样而搞到没有办法彼此和睦，这是最愚蠢的事情，你明白吗？你们要学习顺服，因为这些牧师长老跟传道人他们的权柄是在主基督里面的。最后你们读第十三节，一二三，然后在这里保罗先谈爱心，然后接下来他谈和睦，也就是说你们相信吗？如果教会没有爱心是不可能有和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若教会的爱能够加增，彼此和睦也必然会随着而来，若没有爱心，彼此之间的纠纷跟争吵也一定会加增。 Love comforts, peace will come eventually。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你们要敬重你们的长老还有你们的传道人，敬重是等于你们先认识他们，认识他们还有什么感谢他们尊重他们，然后呢也同时多了解他们背后的劳苦，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也都是属血气的人，也是软弱的人，也是会面对诱惑的人。第二，我们也谈到用以爱心彼此的尊重， right? 以爱心尊重他们， sorry, 以爱心尊重他们，跟他们好好的建立关系。为什么有一些人跟我谈的比较多？老实讲，我跟一些人谈的比较多，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时常会来找我，我不是开玩笑。所以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去探访你，因为你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你有问题，但是当我知道你有问题，我会找办法来探访你。但是当我知道你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来找我啦。你找我真的，我们就会可以彼此的认识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该如何彼此和睦？我们在没有办法在每件事情有共同的认同，真的没有办法。OK, 该怎么办？这里有几方面应用你们可以用的。第一，你们可以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该怎么祷告呢？求神保守教会彼此和睦。怎么彼此和睦？首先，以爱心彼此鼓励。我们要用爱心彼此的鼓励，并且建立更多的信任。我们的信任不够，我们每次在一起服侍是为了做工而做，我们在 patch up 一些问题，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情好像 fireman 在 fight fire 一样，好像救火局的人在救火。哦，有问题来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建立更多的信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牧师长老跟传道跟执事，我们都必要更多的时间建立更多的信任，我们需要，这个很缺乏，所以我们沟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甚至包括信徒在里面。而如果我们在当中我们看见我们所已经达到成就的事情，请你们不断的赞美上帝，为他们感谢上帝。一定有的，有些事情真的 上帝在我们当中有很好的改变，给我们带来改变是有的。你们的生命的改变，你们的悔改，你们的敬畏，你们愿意读经，你们愿意祷告，虽然有些人还在慢慢跟上来 ，It's OK。有些人会比较慢 ，It's OK。我仍旧为你们感谢上帝，赞美上帝。所以你们要学习，为你们的牧师、长老、传道人他们所做的，赞美他，感谢上帝。不要吝啬，不要吝啬，赞美他们，为他们感谢上帝。还有你们可以做的，如果有不同的地方、软弱的地方、不足的地方，一定有的，我们该怎么办？继续谦卑的和他们一同谦卑的寻求神的帮助跟引导。而教会一定有软弱的，我不否认，我也知道这些教会的软弱在哪里，我也知道我的软弱在哪里，但求神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求他引导帮助我们。而如果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彼此祷告交托，赐给我们顺服权柄的心。神赐下权柄是要我们顺服。在教会里面，他赐下权柄长职，你们要顺服。在这社会有政府，这个是权柄，你们也要顺服。而神也要我们顺服他。所以求主教导我们，在不同的意见上彼此祷告，并且顺服交托给他。求主，你要不断的求为你们的牧者、你们长老和传道人祷告，让他们忠心服侍到底。希伯来书13章17节他说，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快快乐乐，不至于叹息，因为如果叹息对你们是没有好处的。希伯来书第13章17节让我们彼此帮助，快快乐乐，让你们的牧师、你们的长老、你们的传道人有一天交账的时候是快快乐乐。昨天我发给你们这个照片，讲到这个是 Elizabeth, Queen Elizabeth, 她讲了一句话，她说她多么希望主耶稣基督在她有生之年能够来到。所以有一个夜幕就问她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主耶稣基督这样快就来呢？她说 I should so love to lay my crown at his feet, 就是说我多么的盼望他来的时候，我是多么的盼望把我的这个冠冕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那这句话给我带来两方面的思想。第一，我们做牧师、做长老、做传道人的，这是神给我们的职分，就好像英女王有他的职分，有他的权柄，而我们也是有职分、有权柄。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把这个职分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第二，这句话也让我也提醒我，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交账的时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要为你们的牧师、长老、传道祷告，彼此祷告，好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交账。阿们。好，下一次我们就谈信徒之间我们该如何彼此和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过后我会用主导文来做结束。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下教会，你赐下长老、传道人，你也赐下圣灵，你也赐下你的话语，你赐下一个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好让我们晓得该如何的靠着你的话、靠着圣灵的来胜过血气，胜过我们许多挣扎混乱的地方。 主啊，求神你继续的引导，你必然会引导，你必然会看顾保守教会，因为你是教会的头。而在基督这磐石上，我们就是这样的建立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因此主若当中我们有面对诱惑试探跟罪还有撒旦的攻击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听了，并且赐给我们智慧明白，赐给我们智慧活出来，赐给我们晓得该如何的去敬重我们教会你所设立的牧师长老还有传道人，教导我们彼此和睦，教导我们等候主你改变我们不足的地方，教导我们如何彼此敬畏上帝，如何彼此相爱，如何的把主你的话放在心里面。我们感谢主，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求主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二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时候我们来预备心，领受圣餐。